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说个故事给你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凌云邀请了凌云的一位同事郭弟兄，请他在节目中来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郭弟兄你好。
你好凌云牧师。
在你的生命中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
是的。
那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吧。
好，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郭弟兄，然后我和凌云牧师我们一起工作同事了半年左右。我呢是来自于中国，然后在河南的一个农村里长大的。
这河南呢，过去一直是中国教会很复兴的一个省份。
对，是一个复兴的省份。但是在我信耶稣之前的话，我对整个河南的信仰状况是不了解的，一点都不了解。然后直到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神爱我们河南，爱河南人。
所以在河南的基督徒人数是非常多的，是吗？
是的，是非常多。但是我是严格来说我没有在河南信主，我是06年上大学的时候在长春信的主，所以我对河南的教会甚至河南的一个发展状况很少了解，我只知道我父母在我们农村里边的一个教会的状况，其他的没有太多接触。甚至像有人让我给他推荐教会，就是他在我们河南驻马店的时候，我都找不到，我都很怎么说呢，
都不知道哪里有教会，
不知道有哪里有教会，我就很伤心。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有教会，应该要找到教会，如果有人在这里的话。但是我一直是在长春上大学，在北京工作，回老家的话也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回去几趟而已，所以对河南的这个信仰状况或者是教会的情况我了解的甚少。
但是你父母亲是基督徒对吗？
对，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基督徒，那你从小没有受到父母亲的信仰的影响吗？
严格来说没有，因为我父母信主的话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是他们是因为生病，然后生病各种方法都用尽了之后走到了尽头，然后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而那时候我是逼迫他们的，我不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我是信科学的。然后呢，所以我就在信仰这一块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反方向的影响。但这种反方向的影响在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追求主的时候多少也是对我的一个启蒙。
所以在你念初中的时候父母信主，你就反对他们的信仰。
是的。
反对的很激烈吗？
怎么来讲呢，是有弟兄姊妹来我们家给我母亲祷告，我母亲是生病才信的主，然后呢我的行为呢就是不愿意给他们拿板凳去坐呀，甚至就是表现有情绪性的表现。至于你要说特别的反对，到因为还是个孩子没有能力和父母进行这种激烈的反叛的。
你是独生子吗？
不是，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两兄弟。
对。
你母亲是得了什么病呢？
他得的病叫做硬皮病，刚开始呢是腿比较就是肿胀发热，就只有左边一只腿，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到处去看病，去北京协和医院什么的，然后又穿那个紧的袜子给他束着。
是的，
后来就是刚开始肿胀，后来就萎缩。
哦，萎缩。
对，一直到最后他的腿是萎缩到像真的是像圣经里边记载的那种枯干的人一样，就是皮包着骨头，血管变得很细很细，最后是因为是血管破裂然后有并发症去年去世的。
去年去世，所以从他发病到他去世一共经过了多少年呢？
20多年。20多年。
哇，
是，
那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呢。
对，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如果不是我们家信主呢，我觉得我们家的整个精神状态早就崩溃了。至于他能活个5年10年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靠得住，他又多活了10几年。而且我妈妈她的样子呢，就是你去看她的话啊，不看她的腿，只看她的上身，她跟你言谈说笑的话，她不像是生病的人。真的是感谢主吧，她能够陪伴我这么长时间。因为我本来想着，因为我毕业之后在北京工作，想着她肯定是活不到看到我结婚呢。然而一直到我结婚我生孩子，他都能够看到，我已经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了。
是的，那你刚才说啊，因为你们有信仰的缘故，因为你们信主，所以你的母亲就能够多活10几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没有主的话，他早已经去世了，他也支撑不到现在。因为我觉得他是靠着主，我妈妈信完主之后特别能忍耐，她在我面前甚至儿女面前，她如果有疼痛，你看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我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团聚，或者是假期的时候，短短的一星期或者是两星期，然后她都在忍耐着自己的疼。因为她的腿是后期是她的脚都烂了，烂到什么程度呢？烂到骨头里边。
是，
就是他把袜子脱开，我们能够看到骨头。夏季的话，就是整个腿，会流脓，有臭气熏天的。然后甚至因为是农村，卫生条件不好，如果照顾的不好的话，啊，里边甚至会生蛆。
哦，在这样的一个漫漫长夜的日子里头啊，你们对神的信心有动摇过吗？
嗯，怎么来讲呢，我好像真的是感谢主。我整个过程当中，我是从大学信主，信主之后被神的爱抓住了，然后我慢慢的了解了真理，认识了这位真神之后，一直到毕业去北京，都是在一个教会里边委身服侍。我相信神，我相信神有医治，但我也相信神有他的一个旨意，他在我妈妈身上的旨意。我妈妈呢，一直到她最后吧，然后我一直跟她说，我说你疼的时候你就赞美神，疼的时候你就祷告主。然后我妈妈也是这么坚强的，就是那种疼痛到最后真的是不能想象。因为在去年最艰难的日子是去年她从一次并发症，就是脑瘫并发症之后，她就是往后的日子，就是我都能够预见他死亡的情形，要么就是那个血管动脉破裂流血而死，要么呢就是疼痛而死。
是，
我不了解神的旨意，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没有错误。如果是因为我妈妈的病而拣选我来信耶稣，甚至我爸爸我的家人信耶稣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他付出的太多了，他真的是一颗种子，是我们家族转向基督的一颗种子。他的牺牲我一辈子都能记着。而且呢，像去年我几乎也都是抑郁了，因为每天他在中国他在那里受苦，我在这里每天起床，我的生活要照旧，我要照顾孩子，照顾家庭，读书，我要工作，都要做事情都要做。但是我的心态呢，就是他在受苦当中，然后呢我的心里真的是很不好受， 因为他的痛苦呢，就是在他刚刚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我那时候没信耶稣，初中高中没有指望，没有指望的话，就是每天就是以泪洗面嘛，觉得家里边没有指望，没有盼望了，然后在被子里边偷偷的哭啊什么的，一直到我成年之后呢，我就觉得啊，我都没有眼泪，什么事情都很难打动我的，我很少哭泣的，
眼泪都哭干了。
是，
那你的母亲她是将这个起初的信息呢，一直的坚持到底。
可以是这么来讲，到最后她没有一句埋怨，她都是忍耐着信耶稣。但是当中呢，我也知道，我能够理解她的软弱。到了最后的关头，疼痛的她受不了了，她也想结束过自己的生命。但是呢，我回去之后，我也给她讲耶稣，我每天给她发诗歌，让她去赞美，让她去依靠神，给她祷告。但是我的信仰一到她面前，就特别显得软弱无力。因为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到他面前我只能是默默地牵着他的手，然后坐在他的床前，然后和他睡一间屋子，然后这样就是去年的话回去了十多天，在家又待了五六天，然后就来到这边了。
所以你母亲过世的时候你在他身边吗？
没有没有，是因为二三月份是我回去了一趟，二月份我回去了一趟，然后他是去年九月四号去世的。
是的，
我在这边
是
没有回去。
是真不容易啊，你看你们全家人因为母亲生病，你们就你父母就接触基督信仰，
嗯哼，
后来你也一起信了主。
是
虽然母亲的病没好，但是你们还是坚持你们对神的信心。
是的，
这很不容易啊。
是的，感谢主吧。然后因为这么多年，我从刚开始信主四年的大学团契当中，其实我的信仰已经建立起来了。因为小时候这些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呢，也就伴随着家庭的经济的衰落和家境的变迁，然后呢也算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吧，然后也几乎算是看淡了人生嘛，是没有指望的人生。然后后来因着信了耶稣之后，了解了神他的救恩，了解了就是神对我的爱，所以呢我真的是因为信耶稣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因为除了我妈妈她能够陪伴我这么长时间，我已经是非常感恩了，没有敢奢求太多。其实我的希望是希望她能够早点走，甚至她在去年的时候，她在最病重的时候，其实我打电话家里边给他做一些其他治疗的时候，我是反对的，我说让他走吧。
是的，你刚才说你在初中在中学时代你是非常反对父母的信仰，那么为什么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你会去参加团契，会去聚会呢？是什么原因，什么动力在影响着你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的爱他抓住了我。然后我是一个人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一个人自身的从河南跑到了长春，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走这么远，一个人的。然后神一路的安排，因为从市里边到学校还有很远的路程，刚好我在火车上也认识了一个同乡，他也是同样的大学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到了学校。到了学校呢，有就是老乡会同学会，然后接待，然后给我们安排，一直到进入宿舍之后呢，就有人就是拿着单张在宿舍里传福音，就给我一张。然后呢我一听是耶稣，这个我认识，我知道不陌生，所以我就接受了，就接受了单张。后来呢他就带我到校园门口的一个小的家庭聚会里边。我从那时候起，因为一个人远在很远的地方，在他乡，然后有弟兄姊妹的关爱，慢慢的就是他们的那种爱心，起初我是被他们的爱，后来呢我是被耶稣的真理给抓住了。在四年当中，我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成长，我也告诉我的家人说我在大学里边信主了。
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在中国，我相信很多大学里头都有团契，
是的，
这些团契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很热心的 来接待一些新同学啊、
嗯、
来邀请鼓励一些的同学来参加聚会、嗯、是这样吗？在国内
是的，是的、哦、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恩，感谢神在这些年轻的学生当中啊、
嗯、
啊，使他们能够有一种关爱灵魂的心、
嗯、
啊，积极热心的去邀请人来参加聚会，带领人来认识神，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在中国很多的大学就有很多的学生就因此就认识神，就归向基督了。
是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感谢主。因为我认为大学这个团契对于一个青年人在寻找目的和方向的时候，就是给他信仰，然后培植他，然后让他能够在基督里扎根。这会真的是我听到很多很多案例，就是因为他们第一代基督徒在大学当中信主之后，然后他们为主发光。而且我认为呢，这个大学四年，我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这样的大学，不是我的选择，我觉得是神选择了我。整个四年当中，我经历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从学业上，然后到经济的支持上，到包括辅导员的关照上，包括个宿舍的同学、班里的同学对我的一个照顾上，我是存着一个感恩的态度，从神的眼光去看，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给我安排的环境，让我在这个当中成长，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是的，是的，
嗯，
特别是刚刚到学校的新生啊、
嗯、
啊，特别你人在他乡很孤单寂寞的时候，
对
啊，有一些同学主动的来接触你，来关心你，你就会更加的受感动，觉得很温暖，对吧？
对对对，
那个时候更容易的愿意跟着他们一起来聚会，
是把心打开
啊。是的，所以在所有的大学里头的基督徒都应该把握这最佳的良机
啊。是的，
特别是刚刚来到学校的新生，刚刚来到学校的这些年轻人，那个时候他们最需要有人的关怀，有人的帮助，在那个时候来关心他们，得着他们，这是最关键的时刻。要是他们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呢，
他们不需要你了、
啊、对好、啊、时机啊，时机一定要把握。刚才你说你在这几年的大学生涯里头，你经历的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啊，不同方面啊，神都在那边来关心和帮助你啊，请你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一下你是如何的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到神对你的恩典。
嗯，好的。首先在大学里边呢，就是除了在教会当中经历的，其实我在大学当中在校园里边经历了很多。然后比如就是我们有一个辅导员，他特别的好，然后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好，然后呢他对我也是格外的照顾。
是。
然后包括我申请转宿舍啊，然后申请奖学金、助学金这些东西呢，然后真的是里边有很多的恩典。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边经济状况已经很不好了，我就没有太给父母要太多钱的。
是。
然后我也是怎么说呢，就是申请助学贷款，申请奖学金、奖助学金来完成学业。然后在经济上真的是学校跟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对我的支持。
是。
包括宿舍的同学们呢，刚开始住到一个宿舍那边，然后环境很不好，然后大家有抽烟啊什么的，我就很难能够忍受吧。然后后来就申请调宿舍，然后辅导员也同意，然后我就能够调到一个没有抽烟状况的一个宿舍当中。嗯，包括我们系里的老师同学，因为我是怎么样呢，我也是在大学过程当中呢，就是尤其就是看透了吧，刚开始第一年第二年还很努力，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光需要努力学习的，还需要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学校的团契啊，就是那些社团活动，
是
才能够拿到一些就是特别的奖学金什么的。我知道我在人际关系或社交方面不是很擅长的，肯定是拿不着的。所以我呢就是在学习上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没有太多追求和比较，就是能够达到老师的要求，及格就行。比如在考试当中，我也会面临到一些，因为有人会想就是作弊啊，或者是抄袭的，
是。
然后你不让他看的话，也很不好意思。所以呢，我是每次都是，很快很快的答完就交卷，然后答完就交卷就不管。
要不然的话，人家就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是是。所以一般呢，我也是不算是第一个，也算是前两三个。因为前两个呢是那些实在什么交白卷的人要交的，然后呢我就很早也是早早的交卷，然后就是一身轻啊，真的是感谢主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展现这个诚实的一个品格吧。啊，
是
感谢主。
是。所以四年的学习生涯在经济上都得到神的供应。
是的。对。
都顺利的完成你的学业。
对对。
毕业之后还需要还债吗？
需要的，需要的。一直到我10年毕业，大概是我是14年结婚之前才把债还完。因为刚去北京的话，然后工资也是非常低的，然后整个也是状况很不好，但是我是紧紧抓住了神，真的是神的祝福满满。然后我在北京也是经历了好多，我在北京一到北京我就要找教会嘛。
是。
我在海淀区，然后跑到大兴去找教会，然后后来大兴才给我介绍到
海淀堂。
海淀堂，海淀堂这边又找了一个家庭教会，然后一直维生了十几年。
哦，十几年。
一直到来这儿之前都是在那个教会里边维生。刚开始呢是参与聚会，后来是参与服事。慢慢走着，我前面的人他们离开或者走了之后呢，我就不知不觉的走到了就是教会的头领头羊了。
哦，是是是是。
感谢主。
是的是的。
是啊，
感谢主。感谢主。
对。
好，那我想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啊，请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的认识你的妻子的。
好的。
你们是如何的彼此认识结合，神是如何一路上的带领你们。好吗？
好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欢迎继续的收听郭弟兄他的生命故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一路上山羊你去经历，未见之事，一路上精彩人生才是。 神徒神明丰盛奥秘，一路上可能有跌倒倾斜，神明迷离，愿神赐给你刚强壮胆，坚固到底，一路上可能有罪恶引诱，仇敌攻击，愿神赐给你惊喜，要胜最难敌，一路上可能有人落灵犀，生命充满全能者能力，因你一路上可能有迷茫，想要退后放弃，眼神是他的点光照你，上山要我们更长情，披风穿起，无论是顺境逆境，只为让神遇见你，直到我们生命丰盛长满树天雨。神赐给你刚强壮胆，坚固到底，一路上可能有罪恶引诱，仇敌攻击，愿神赐给你惊喜，要胜最难，路上可能有人落灵犀，忽高忽低，愿生命充满全能者能力，因你一路上可能有迷茫，想生是他的脸光照你，慈恩给你，一路上山要我们更长情，披风战旗，无论是顺境逆境，只为让神遇见你，直到我们生命丰盛长满数天雨衣，直到我们生命丰盛长满。